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一同打开来，
我们一起打开。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
翻到了，我读第一节，
我读第一节，
你们读第二节，
大家读第一节。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的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又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5个大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这正是那有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好，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这一次低头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请梁弟兄带领我们。
亲爱天父上帝，你过去怎样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怀里面宝贵的真理。我求你今日你继续与我哋同在，藉住你嘅圣灵，无论透过你自己所爱仆人堂牧师嘅口，又喺我哋众人嘅心中运行，让我哋能够得着从你嚟宝贵嘅福气，就系明白你真理嘅福气。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阿门。我们第五章所讲的，
我哋第五章所讲嘅，
完全是理论性，
完全系理论性，
而且从基督自己传讲他的位分。跟他的工作，
而且是基督的位份和他全港的工作，
整个所讲的东西跟犹太的观念中间的基督是完全不同的，
而所讲的观念和犹太人中间的观念是完全一样，
所以第五章接续了第三章，成为基督对犹太文化的挑战，成为自己对世人的宣布，
所以第五章接着第三章成为基督对犹太文化的挑战和基督对世人的宣称，
这个是要连到第七第八章，
这个连到第七第八章，
然后你会更清楚基督跟犹太文化中间的宗教观念的冲突是引来了杀身之祸，
然后你会明白基督和这个犹太文化之间的冲突引来他的杀身之祸，
但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
但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
基督一点不回避，
所以基督一点都没有回避，
基督一点不讨好人，
他又没有讨好人，
他又丝毫不妥协，
他又丝毫都不妥协，
他就把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侍奉、自己在地上的责任很严肃、很正直的讲出来了，
他将自己的身份、侍奉和自己地上的工作很严肃地讲出来，
先从所行的神迹告诉人，他是与父一同做工，直到今日的，
先从他所行的神迹告诉众人知道他与父作工直到今日，
而耶稣基督故意选了安息日行那件神迹，
耶稣故意拣咗安息日行呢一个神迹，
引起了犹太人对他有3个很大的指责，
所以人类犹太人对他3个重要的指责，
你犯了安息日的戒律，
你犯了安息日的诫命，
你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同等，
你当自己与上帝为同等，
而且你所做的事是称自己是上帝是你的父，
而且你称上帝为你的父，
所以这些都是犹太观念中间不可赦免的罪，
所以这是犹太观念里面不可赦免的罪，
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犹太人 已经在字句中间捆锁了自己。
你来俾我哋睇见犹太人喺字句中间捆锁咗自己。
这种在字句中间捆锁自己，以至于灵性死的这种宗教经验，绝对不是上帝原先赐下律法的意义。
咁呢个字句中捆锁自己，然后令自己嘅灵性死亡，绝对唔系上帝赐下律法嘅原先意义。
保罗后来说，字句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
保罗后来话，字句是叫人死，正义叫人活。
所以耶稣基督故意用安息日。
所以耶稣基督故意用安息日，
要把他们从这种捆锁的观念中间把他们释放出来。
要将我们从这些捆锁的观念中间释放出来。
但是这些人在宗教上付过的代价，就成为他们夸口的原因。
但这些人在宗教上付过的代价，就成为自己夸口的原因。
他们不但因为有新的光照，可以脱离错误的捆绑，
唔单止冇因为新嘅光照可以脱离呢一个自觉嘅捆绑，
相反呢，他们爱黑暗而不爱光，
相反佢哋爱黑暗唔爱光。
这也是整个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呢个都系成个约翰福音一个好重要嘅主题。
我再回头提到一件很重要的对抗。
我再回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对抗。
约翰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约翰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保罗已经死了，
保罗已经死了，
彼得已经死了，
彼得已经死了，
其他门徒一个一个为主寻道了，
其他一个一个门徒为主殉道。
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可以说是当时代呢，这个只有他存下来继承这个基督的工作最重要的最后一个使徒，
可以为当时承继基督工作的最后一个使徒。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有许多的异端邪说一起来了。
因为当时已经很多的异端邪说一一的起来了，
而重要的使徒一个一个都死了，
而重要的使徒一个一个都死了，
所以需要有一个人独当一面，整个撑住基督的信仰与全世界宣战。
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撑住整个基督教信仰同全世界去宣战。
他不但要更正犹太文化中间的捆绑，
他不但只要更正犹太文化中间的捆绑，
他又要抗拒潮流中间的异端，
他要抗拒潮流中间的异端。
所以约翰年老的时候，他的责任比年轻的时候是重得不得了。
所以约翰年老的时候，对比一个年轻的时候是重到不得了。
那当时是靠近这个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而当时靠近第一世纪就来结束的时候，
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拣选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因为使他可以更长命，更留很多的年的做别的使徒在时间上不允许做的工作。
你个仔耶稣基督点解拣选个年轻嘅使徒，有更长嘅年日做其他使徒所做唔到嘅工作？
就当保罗没有死以前，
而当保罗未死之前，
诺斯底派的异端已经出来了。
诺斯底派嘅异端已经出嚟，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蕴含着反抗诺斯底派的这种异端的一些的这个说法。
所以保罗书信就隐含咗一啲反对诺斯底派异端嘅一个思想。
但是当约翰年老的时候，
但到约翰年老嘅时候，
诺斯底派已经变成非常猖獗的一个很重要的异端。
诺斯底派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猖獗而好犀利嘅一个异端。
这个从第一世纪末叶产生的异端的思潮，
呢个从第一世纪末叶产生出嚟嘅异端思潮，
慢慢就争取了主流的地位，
慢慢就争取咗主流嘅地位，
征服了最有头脑的、有文化的思想家，
而且征服咗最有头脑同埋文化嘅思想家。
诺斯底派慢慢就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一种宗教信仰，
所以诺斯底派慢慢变成知识分子所尊重的宗教信仰。
而他们看来这些基督徒是一个不修无术的比较低层次知识的一群人，
如果你看基督徒是不学无术比较低层次的一班人，
这样呢，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所拣选的门徒好像没有办法应付他们所提出来的事情。
咁样耶稣喺加勒利所拣选出嚟嘅门徒，好似冇法子去应付嗰啲人嘅问题。
但是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上帝，
基督升天以后又下来，用他的意象拣选了使徒保罗。
基督升天之后又降落嚟，用佢意象去拣选咗保罗。
保罗就补满了这些加利利门徒所不明白的希腊文化最深的那些观念 跟思潮。
而保罗就饱满嗰啲嘅门徒最深嗰啲希腊文化嗰啲嘅观念。
我们可以说呢，后来约翰是后来追上的。
我哋可以话约翰系后来追上。
约翰跟保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约翰同埋保罗唔同喺边一度呢？
保罗是受正式犹太法利赛教育，有正式了解希腊文化的哲学，一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知识分子。
而保罗是受正统的这个训练，有正统的去明白希腊文化各种的思想。
这是加利利的这些门徒完全没有资格跟他相比的。
你们加利利的门徒完全没有资格跟他相比。
因为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都是加利利的渔夫。
因为彼得、雅各、约翰都是加利利的渔夫。
其他的人都没有受过耶路撒冷学术派的发点的训练。
其他的人都没有受过耶路撒冷发源地的训练。
所以保罗的存在，
所以保罗的存在
是证明基督教跟犹太教不是相背而驰的，
证明基督教和犹太教不是背道而驰的。
就像这么伟大的律法学者像保罗，结果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
因为好像这么伟大的律法的学者就是保罗，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保罗可以在雅典对希腊哲学家讲道，
所以保罗可以在雅典对希腊哲学家讲道。
保罗也可以在法利赛人的中间对律法师辩论，
他又可以在法利赛人中间同律法师去辩论。
所以他的位分是很独特的，
所以他的位分是很独特的。
但是呢，后来保罗死了，
但后来保罗死了，
在尼罗王的下面，
在尼禄王的下面，
彼得被杀了，
彼得被杀，
保罗被杀了，
保罗被杀。
耶稣门徒中间最重要的两个领袖，
所以耶稣门徒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领袖
都离开世界，
都离开世界。
接下去基督教纯正的信仰谁承受下去呢？
接着下去基督教纯正信仰边个去承传下去呢？
其他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差不多都在比较相近的年龄里面生，在比较相近的这个时代里面死。
其他同耶稣相近年龄的门徒都在相近的时间死亡，
结果剩下一个最年轻的约翰，
结果剩下一个最后生的约翰。
因为他后生所以他后死，
因为他后生所以他后死，
他比别人更后生出来就比别人更后死，
因为他比其他人更加后生出来，所以比其他人更加迟死。
而且当他要受人杀死的时候，
而当他受人杀害的时候，
他已经很年老了，
他已经很老了。
突然间呢，有一个将军就说，为什么把老人这样残忍的杀死呢？
突然间一个将军就说，为什么将个这么老的人这样这么残忍杀死呢？
饶他一命吧，
我们饶他一命吧，
不必杀他，
不需要杀他。
他们原来是要把约翰放在一个炉里面，很热的油把它放着当作油条来煎的。
他们不要将约翰放在锅热油里面将他炸死，
结果他们免了他，
结果他免了他，
就把他充军到拔摩海岛去，
就将他充军去到拔摩海岛。
这样神许可他的生命再延长一段的时间，
所以神许可他的生命再延长一段时间。
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自杀以外，每一个都是殉道的。
十二使徒除了犹大是自己自杀，其他每一个都是殉道。
换句话说，他们的死都是比应当的时期更早就被杀的。
每个说话来讲，就是他们死的时间是比他们应该死的时间更加早发生。
而约翰是最年轻的，
而约翰是最后生，
约翰又没有殉道，
而约翰又没有殉道，
他被冲进到拔摩海岛上，
他被冲军去到拔摩海岛。
这样他的生命就继续一段的时间，
他的生命就继续一段的时间。
就在拔摩海岛上，神亲自把新天新地，把启示录，把世界末日这一些的意象完全启示给他。
而拔摩海岛个上面，神将呢个新天新地启示录各年嘅意象话俾约翰知道。
这样约翰在新约的地位就差不多等于但以理在旧约的地位。
咁约翰喺新约嘅地位差唔多等于但以理喺旧约嘅地位。
上帝在旧约嘅但以理看到以后的前景。
上帝俾但以理喺旧约睇见以后嘅前景，
甚至提到末后的复活。
甚至提到末后的复活，
所以但以理已经破了五经的这个层次。
所以但以理已经破了五经的层次。
因为五经是摩西写下来，
因为五经系摩西写落嚟。
论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论到人同神之间嘅关系。
论到天地的开始。
论到天地嘅开始。
论到伦理的责任。
论到伦理嘅责任。
论到敬拜的次序。
论到敬拜嘅次序。
论到限制的重要。
论到呢个限制嘅重要。
但完全没有提到未来的事情。
但完全冇提到将来嘅事。
除了约，就摩西自己讲一句话。
除咗摩西自己讲嗰句话。
将来必有一个先知兴起，像我一样。
将来必有一位先知兴起，好似我一样。
那句话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来临。
那个说话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来临。
但是五经完全没有提到复活。
但五经完全没有提到复活。
五经跟完全没有提到末世的情形。
也没有提到末世的情形。
所以这样法利赛人就紧紧抓住五经，他们不愿意相信有来生。
所以法利赛人，
对不起，撒都该人。
所以撒都该人就完全紧紧捉住五经，就完全不相信复活的事。
所谓神人的关系，律法的教训，都是为了我们在今生的需要而赐下来的。
所以神人的关系，律法的需要，都是为我们今生所赐下来的。
但是法利赛人除了接受五经之外，
但是法利赛人除了接受五经之外，
他也把以色列历史的记录放在正典的里面。
他又将以色列的历史记录放在正典的一边，
又把智慧文学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等等也放在正典的里面，
又将智慧文学就是这个箴言、诗篇等等放在这个正典的一边。
法利赛人又接受了所有大先知、小先知对未来事物的预言，
他们又接受了大先知、小先知对于将来的预言。
这样的法利赛人就比撒都该人更广泛的从领受的伦理一直到未来全世界的命运都成为他们的信仰了。
咁样法利赛人就比呢个撒都该人从呢个伦理以至将来嘅事就全盘去接受咗。
复活的观念在哪里表现出来呢？
复活嘅观念喺边度表达出嚟呢？
约伯记里面提到了。
喺约伯记入边提到。
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了。
喺以赛亚书入边提到。
但以利书是很重要的提到的，
也但以利书入边系好重要咁样提到。
约伯记里面提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在末日的时候必要站在地上。
约伯记提到，我知我救赎主活着，末日嘅时候佢必要站在地上。
这个怎么样跟复活有关系呢？
这个点解同复活系有关系？
这句话好像是说呢，这位永活的主在末世的时候他是得胜的。
那个说话好像是指永世的主在末后的时候他是得胜的。
但是约伯接下去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但是约伯后来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在我皮肉灭绝之后。
在我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上帝。
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上帝。
这个肉身之外，这个是 beyond my flesh。这个呢不是指肉身之外，也可以指肉身之内。
肉身之外不是单指肉身之外，也可以指到这个肉身之内。
所以中文就翻译成肉身之外我必得见上帝。
所以中文翻译成为肉身之外我必得见我的主。
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说 I will see him in my flesh。
但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说我必在肉身中间得见我的主。
那么这个字到底应当翻译之内或者应当翻译之外呢？
到底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为之外还是之内？
如果翻译之外就没有复活的意思了。
如果之外就没有复活的意思了。
我死了我的皮肉就灭绝了。
我死了之后我的皮肉就灭绝了。
我的灵魂在肉体灭绝之后他就在外面去见上帝了。
我的灵魂在我的皮肉灭绝之后在外面就见上帝
了。把它翻译成在我肉体之内就很不一样了。
但是将它翻译成为肉体之内就很不一样。
你前面说我皮肉灭绝的时候我已经死了。
那么前面说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已经死了呢。
接下去说我的肉身之内见上帝，表示这个肉身又复活了。
接着说我必在肉身之内见上帝，表示我又复活了。
所以这是约伯记比五经更突出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约伯记比五经更加突出的地方。
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十这个四十章里面告诉我们，
然后以赛亚书第
二十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
第二十五章第八节话俾我哋知，
他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就提到死被得胜吞灭，
他要提到死被得胜所吞灭。
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只有一个人讲，就是以赛亚。 在新约里面只有一个人引用，就是保罗。
你的说话在旧约只有以赛亚讲，在新约只有保罗讲。
什么叫做他已吞灭死亡的？
咩叫做吞灭死亡？
他是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
就是将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
死被什么得胜呢？
死被乜嘢得胜呢？
被什么吞灭呢？
被咩吞灭呢？
被得胜所吞灭。
被得胜所吞灭。
得胜什么呢？
得胜乜嘢呢？
得胜死亡。
得胜死亡。
死亡被吞灭的时候，
死亡被吞灭的时候，
得胜死亡的。
有得胜死亡的，
把死亡吞灭了，
将死亡吞灭了，
死亡就不存在了，
死亡就不存在
了，这就表示复活的来临，
这个就表示复活的来临。
以赛亚里所讲的话有复活的意义在其中，
所以以赛亚书所讲的说话有复活的意义在其中。
第三个最重要的人，
而第三个最重要的人
就是但以理，
就是但以理。
当上帝启示了幕后的事情的时候，
当上帝启示了幕后事情的时候，
但以理把许多许多未来的预言都讲出来了，
但以理将好多未来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但是他不明白，
但是他不明白，
所以上帝对他说什么？
所以上帝对他讲什么呢？
你不明白不要紧，
你不明白不紧要。
有一天你要睡，
有一天你要睡，
你要死了，
你要死了，
然后你又要从尘土中间复燃起来，
你又要从尘土中间复燃起来。
那个时候你就明白这一切了。
嗰阵你就明白呢一切，
所以这就变成整个旧约最高峰提到已经死的人，后来从死人中间再复活过来。
呢个就系个最高峰，提到已死咗嘅人，以后要复活过嚟。
那么在历史中间，借助以利亚跟以利沙，曾经在旧约复活过两个已经死了的人。
然后喺旧约里边，藉住以利亚同埋以利沙复活咗两个已经死咗嘅人。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所以耶稣基督嘅时代，
这一些。这个法利赛人已经超脱了律法里面所讲的伦理跟精神的关系而已。
法利赛人已经超越了这个伦理和律法根本的关系这么简单。
从先知书里面看见复活的应许，
然后从先知书里面看见复活的应许，
所以法利赛人相信复活，
所以法利赛人相信复活，
法利赛人相信末日所有人都要复活，
法利赛人相信末后所有人都要复活。
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
而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犹太人的宗教不是在乎敬拜对的上帝跟敬拜偶像之间的对垒。
犹太人的宗教不单止注重这个敬拜对的上帝和这些敬拜假神中间的对垒，
因为在耶稣四福音的时代里面，
因为耶稣四福音的时代里
面，马可路加约翰没有记载过一次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事情，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没有记载过一次犹太人拜偶像的事。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犹太宗教的对垒是在乎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跟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之间的对抗。
当时的宗教对垒是撒都该人不信复活和这个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之间的对垒。
所以旧约里面对末世复活但以理成为最高潮，
所以旧里面对于复活但以理是最高潮。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我们看见保罗又提到复活的事情，
我看见保罗又提到复活的事，
彼得也提到末世的事情，
而彼得又提到末世的事情。
复活的道理到了约翰在巴摩海岛所领受的启示录就达到了最高峰，最高峰的地步。
但是复活去到约翰在伯摩海岛所领受的启示就达到最高峰。
这样但以理在旧约里面对末世论的地位，
这样但以理在旧约对于末世论的地位，
到了新约的时候就约翰取代了他在新约达到了最高最重要的地位。
咁样新约约翰就取代咗佢达到最高峰嘅地位。
那我们继续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哋继续讲一件好重要嘅事，
就是约翰不但提到以后复活的事情，
就系约翰唔单止提到以后复活嘅事。
约翰在整个新约的过段中间，
约翰喺成个新约嘅过程中间，
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这个中流砥柱，
佢做个真正嘅中流砥柱，
承受在。我们的主升天以后，
承受我们的主升天之后，
所有师徒所建立的纯正信仰的系统，
所有的师徒建立纯正信仰的系统，
然后抵挡所有继续不断出现的异端，
然后抵挡继续 不断出现嗰啲嘅异端。
像那个时候的异端用什么形式出现呢？
咁当时嘅异端用乜嘢嘅形式出现？
第一种就是律法主义。
第一种就系律法主义。
人得救不够。
人得救唔够，
人信主不够，
人信主唔够，
人还要守律法，
人仲要守律法，
人还要受割礼，
又要受割礼。
这件事在彼得的时代，在使徒行传第15章已经解决了。
连写彼得嘅时代，使徒行传第15章已经解决咗啦。
接下去就是那些以色主义，
跟住就系嗰啲嘅以色主义，
他们注重要照着旧约的以色。
他们注重按照旧约的仪式，
照着旧约的献祭，
照着旧约的献祭，
不但割礼，
不单止割礼，
献祭，
还有献祭，
还有仪式，
还有仪式，
还有守安息日，
还有守安息日。
这件事情呢，也使后来保罗给他们大大的抗拒。
你这个事都令到后来保罗大大的抗拒。
所以保罗讲了很重要的话。
所以保罗讲了很重要的话，
为你们守日子而惧怕。
我为你们守日子而惧怕，
我为你们死守节期而挂虑，
我为你们死守节期而挂虑。
所以这些都慢慢被解决掉了，
所以这些慢慢都被解决。
到了约翰年老的时候，
去到约翰年老的时候，
保罗没有死以前出现的这种异端叫做 Gnosticism，
在保罗没死之前出现的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
中文的神学书籍翻译成唯理派，
中文的神学书籍翻译成为唯理派，
或者唯知派，
或者叫唯知派，
或者叫做神职派，
或者叫神职派。
当然，这唯理派跟现在我们所讲的理性主义是不一样的。
当然，他们的唯理派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理性主义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唯知派就表示他们知道一些东西，他们认为是别人不能知道的。
而唯知派就是指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重要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人得救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就是人得救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人得救也不是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
人得救都不是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
人得救那是因为上帝从天上降下一种圣树 The Holy Essence。
人得救因为上帝从天上降下一些圣素，
特别给一种比较高知识的人，
特别给一些高知识的人。
所以这个圣素里面隐藏着得救的奥秘，
而圣素的里面得着一些一个得救的奥秘，
是一些人领受这种知识以后，
另一些人领受这种知识之后，
这个知识就使他们得救了，
这个知识就令他们得救了。
所以这种人呢，他们不是相信这四本福音，
所以这些人不是相信这四本福音，
他们就写了另外一些很多的福音，
他就写了另外一些很多的福音，
这些福音都没有基督要死而复活的救赎的大能，
那这些福音都没有基督死而复活的复活大能。
他们提到了爱的神圣性，
他提到爱的神圣性，
他们提到了奥秘的智慧，
他又提到奥秘的智慧，
他们提到了上帝最高的启示不是给马太、马可、约翰、路加，是给抹大拉的玛利亚。
又提到上帝最高的启示，不是给马太、马路加、约翰，是给抹大拉的玛利亚。
所以当第一世纪没有结束的时候，
所以当第一世纪还没结束的时候，
流行在世界上的福音不是单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流行在世界的福音书不是单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当时流行在世界有几十本的福音，
那时流传在世界有几十本福音，
这些福音相同的地方就是 Gnosticism。
那这些福音相同的地方，它就是诺斯底主义。
那我现在要进到第六章没有办法，还是要先讲一些东西了。
现在入到六章没办法，仍然之前都要讲一些事，
那这就变成香港最大的神学班了。
那这个变成香港最大的神学班了。
你们把这些都吸收了以后，
你们将这些都吸收之后呢，
你们才知道为什么约翰这样写法，
你们先会明白为什么约翰是这样写法。
世界上已经有了马太、马可、路加，为什么还有需要一本这样不同的写法的福音呢？
因为世界已经有了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为什么还需要约翰这一本完全不同写法的福音？
特别是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第八、第十八章这些东西里面，
特别是三、五、七、八、十八章里面中间的事情，
耶稣讲了许许多多别的福音没有办法也没有提到的事情，
耶稣讲了其他福音书没办法也都没提到的事情。
那么约翰所面对是什么呢？
那么约翰面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种又 用宗教做名称啊，里面是一种混杂宗教哲学的另外一种混合物的知识，叫做唯智派，叫 Gnostics。
就是有人面对着一班以宗教为名称但混合了很多的哲学，这种唯智派，
他们所讲的是人可以得救，
他们所讲的人可以得救，
但是他所讲的得救跟我们的基督宝血里面的救恩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讲的得救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完全不一样。
Gnosticism 最重要的思想架构我现在要讲给你们听了，
所以诺斯底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架构我现在要讲给你们听了。
上帝创造了 Logos，
他说上帝创造了道，
然后 Logos创造了万有，
然后道创造了万有，
所以讲这世界不是上帝造的，
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上帝造的，
这个世界是 Logos 造的，
这个世界是道造出来的。
那么如果 Logos 造了世界，
那如果道造了这个世界，
Logos 就是一切的创造主了，
那么道就是一切的创造主了。
但是呢，这个唯智派说不是，
但唯智派说不是，
因为 Logos 自己也是被造的，
因为道自己都是被造，
所以他是间接而变成第二层次的创造者，
所以他是间接又变成第二个层次的创造主。
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样呢，基督是道，
这样基督是道，
基督是创造主，
基督是创造主，
基督本身是被造者，
但基督本身是被造者，
基督的神性就变成很有问题了，
所以基督的神性就变成了很有问题了。
他们的神呢，
所以他们的神呢
是有最高的神，
是有最高的神，
最高的神完全的，
最高的神是完全的，
第二等的神，
还有第二等的神，
第二等神不完全的，
第二等的神是不完全的，
第二等的神不完全，他又成了创造者，所以他造了一个不完全的世界。
因为第二种的神是不完全，因为他不完全又创造了不完全的世界，
这个世界很多不完全的事，
这个世界很多不完全的事，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神，
因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神，
完全的神不可能创造一个不完全的世界，
因为完全的神不可能创造一个不完全的世界，
以许多的知识分子就上了他们的当了，
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就上了他们的当，
就是他们这种两层次的创造的神学理论本身是充满矛盾的，
就这个两层次的创造理论本身是充满矛盾的，
因为如果世界不完全是由一个不完全的神造出来的，
因为如果世界不完全是由一个不完全的神造出来的话，
那么最高的上帝就完全无可指责了，
咁样最高嘅上帝就完全无可指责啦。
这世界不是他造的，
因为呢个世界唔系佢做噶，
所以这世界不完全，
所以呢个世界先至唔完全。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我们现在念的《使徒信经》啊，
我哋而家所背嘅《使徒信经》，
第一句话就是反对这个异端。
第一句话就系反对呢个异端。
你们会背《使徒信经》吗？
你现在背《使徒信经》吗？
前面几句话背出来好不好？
你将前面几个说话背出来好吗？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句话不是你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个说话唔系你以为本来就系咁样。
这句话就是十二门徒最后离开到世界各地去为主死以前，他们照着传说最后一次聚居，一个人线条把基督的信仰奠定下来。
呢个就系十二使徒。要出去就嚟死之前，再聚在一起，将每人一条，将十二条呢个重要嘅原理奠定出嚟。
第一句话就是抗拒 Gnosticism。
所以第一句说话就系抗拒诺斯底主义。
那么 Gnosticism 告诉我们，
咁样诺斯底主义话俾我哋知，
使徒们所领受的还不是最高的智慧，
使徒们领受嘅都唔系最高智慧，
最高的智慧乃是上帝给耶稣基督，给抹大拉玛利亚。
最高的智慧就是上帝给耶稣，而耶稣又给了抹大拉玛利亚，
抹大拉玛利亚所领受的，
所以抹大拉玛利亚所领受的
超过了彼得保罗，
超过了彼得保罗
啊！还有的人认为抹大拉玛利亚为什么领受这么高的启示，因为她是耶稣的太太，
而有人认为为什么抹大拉玛利亚领受这么高的启示，他们认为抹大拉玛利亚是耶稣的太太，
耶稣秘密跟她发生关系，
耶稣秘密同佢发生关系，
把一些很高的启示告诉他，
将啲好高嘅启示话俾佢知。
那么当 第四纪结束的时候，
咁样到第一世纪结束嘅时候，
约翰传下来的，
约翰传落嚟嘅，
再传下来的，
再传落嚟嘅，
这是一代一代的真正继承最伟大信仰正统思想的学生，
你哋一代一代去领受最伟大正统思想嘅学生
，Irenaeus, Polycarp, Hippolytus 一直下来。
外任楼甲里面一直落嚟，
他们都继续不断照着约翰年老所定的方向抗拒 Gnosticism。
他们继续不断按住约翰年老所定出的方向去抵挡诺斯底主义。
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
去到第二世纪的时候，
大公教会，
大公教会
正式宣判这些违理的或者神职派的福音都是假的福音。
正式宣布这些位置派这个圣职派的这些思想都是异端。
那么现在二十一世纪刚开始不久，
那现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始没多久，
这末世的异端复兴的时候都是透过 Gnostic 派的福音，
而这个末世的异端兴的时候都是透过这个诺斯底主义。
这些 Gnostic 派的作者，
这些诺斯底派的作者，
他们是非常不诚实的，
他们非常不诚实的，
因为他们写了以后就用使徒的名字，
因为他们写完之后就用使徒的名，
鱼目混珠，
鱼目混珠，
是很多人以为所谓的多马福音，
所以很多人认为的多马福音，
腓立福音，
腓立福音，
玛利亚福音，
玛利亚福音，
这些都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呢、
啊。你都系同耶稣一齐嘅人呢、啊？
为什么一定要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单四个人呢？
所以点解单单要听呢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四个人呢、
这么多的福音都是耶稣的门徒吗？
咁多福音都系耶稣嘅门徒、啊、
他们照着他们的伪理派的教学思想，不信救赎，然后他们就把得救跟圣术的知识连在一起，假冒使徒的名字写福音。
所以他们不信这个耶稣的救赎，就用这个圣数的原理来到假冒使徒的名写出这些思想出来。
Dan Brown 他就用这些福音来反抗今天基督教所信的救赎。
Dan Brown 就用这些思想来反对四福音，
甚至还有犹大福音，
甚至还有犹大福音。
这些在第二世纪完全被定罪，已经被宣判是异端了。
你的第二世纪已经完全被定罪宣判为异端了。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但到二十世纪就快结束的时候，
很多人说那个考古学找出了一些福音，原来那些才是真的，今天教会所信的都是假的。
好多话，我们现在考古找出这个福音，原来现在教会所相信的都是假的，我们找到的先才是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接受他的理论，因为圣经说人厌烦了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制造了许多的师傅。
点解咁多人相信呢个道理咧？就好似圣经所讲，好多人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做出好多嘅师傅出嚟。
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前几年为了应付、为了针对大文奇密码所讲的所有的挑战，我们所主办的那个讲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相信我们前几年针对这个达文西密码所作出的讲座是非常的重要。
当文达文奇密码这个电影跟这本书所攻击的最重要受亏的是天主教，
而达文西密码所攻击而最受亏的是天主教。
但是天主教的神父很少能够正面出来讲出为什么他们是错，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对的。
但天主教神父很少讲出为什么他们错我们对。
随着印尼，
所以在印尼，
因为有很多的人模糊了，
因为好多的人已经模糊了，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两个礼拜里面，我们筹备了这个大就达文奇密码的这个讲座。
所以我们用了两个礼拜来筹备这个达文西密码的讲座。
那一天有7000个人来参加，
那天有7000人来参加，
参加了有几个天主教徒吓了一跳。
参加的时候有几个天主教徒吓咗跳。
他说我们站在挨骂的地步。
他说我们站在这个挨闹的地步，
教会受了无可弥补的亏损，
教会受了无可弥补的亏损，
竟然我们的神父、我们的主教完全没有办法应付，
居然我们的主教神父完全没有法子去应付。
想不到归正教会的唐崇荣牧师出来讲话了，
想不到归正教会的唐崇荣牧师出来讲说话。
所以聚会完了以后，
所以聚会完之后
有一个天主教徒订了10多份我所讲的东西，
有位天主教徒订了我所讲的10多份的这个讲义，
寄给全印尼10多个主教，
给俾全印尼嘅十几个主教，
壮壮他们的声势，
壮下佢哋嘅声势。
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抓住征战的时刻，
我哋嗰时候冇捉紧呢个征战嘅时刻，
永远站在挨打挨骂的地步。
我哋永远企喺呢个挨打挨闹嘅地步。
上帝留下约翰，
但系上帝留低约翰，
所有的使徒死了以后，他可以延长一段的时间。
当所有使徒死了之后，佢仲延长一段生命嘅时间。
有这个责任。
就是这个责任。
现在我讲了半个钟头，我要回到原先的一句话了。
现在讲了半个钟，我要回到原先的一句。
除了创造论跟救赎论的毛病以外，
除了创造论和救赎论的矛盾之外，
Gnosticism 特别注意光跟暗的征战。
诺斯底主义特别注重这个光和暗的征战。
光跟暗的征战，
这样光和暗的征战，
在主前七百年，
在主前七百年
已经是成为波斯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主流，
已经成为波斯宗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主流。
因为波斯宗教里面最重要的先知，
因为波斯宗教里面最重要的先知
叫 Zoroaster，
他叫 Aston，
这个人 Zoroaster，
Zoroaster。
后来呢，尼采写了这一件的事情，
后来尼采写出这一件的事，
然后 Richard Strauss 替他写了一个音乐，
然后 Strauss 替他写了一段的音乐
Thus spoke Zarathustra， 萨拉苏斯拉如此说，
对，萨拉苏斯拉与其说，
这个音乐是很伟大的，
这个音乐是很伟大的。
但是我对林望杰博士说，你一生你不可以指挥这一部。
但我对林望杰说，你一生不可以指挥这一部音乐。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我说这一部书啊，
我说这一部书啊，
是哲学里面的敌基督，
是哲学入面的敌基督，
是尼采写的，
是尼采写的。
里面一部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已经死了，
入面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已经死了。
神为什么死了？
神为什么会死呢？
众神起来反对这位骄傲的神。
因为众神起来反对这个骄傲的神。
那位骄傲的神是谁呢？
而这位骄傲的神是哪个？
那位骄傲的神就是耶和华。
这位骄傲的神就是耶和华。
为什么耶和华是骄傲的神？
为什么耶和华是骄傲的神呢？
因为他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他是最骄傲的。
因为他说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他是最骄傲。
众神就起来反对他，
所以众神就起来反对他。
怎么反对他？
怎样反对？
他们听了这句话哈哈大笑，一直笑一直笑，笑到整个天堂动到不能为止，结果就全部死了。
所以他们一直笑笑，整个天堂都在震动，结果笑到全部死了。
尼采就宣布上帝死了，
所以尼采就宣布神死了。
Thus spoke Zarathustra，
所以查拉图斯如此说。
过了一百年以后，
过了一百年之后呢，
得着了另外一个德国的作曲家的青睐，
就得着另外一个德国的作曲家的青睐。
这个人叫做 Richard Strauss，
这个人叫做 Richard Strauss。
Strauss 写了一部的音乐，
而 Strauss 写了一部的音乐，
题目就是 Thus spoke Zarathustra，
而题目就是查拉图斯如此说。
所以我说这个不能指挥，
所以我说这个不可以指挥。
基督徒不演出，
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演出
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
其中的动机是邪的，
因为入面的动机是邪的。
整个信仰统一性完整性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才是清清楚楚负责任的。
当整个信仰清楚完整性是负责任的话，我们才可以将它演出。
那么萨拉苏斯拉跟旧约没有关系，
而查拉图斯和这个旧约是无关，
萨拉苏斯拉跟新约也没有关系，
而查拉图斯和新约也无关。
这是本土的波斯宗教，
这个是本土的波斯宗教。
那么他们的神是什么神呢？
那么他们的神是什么神呢？
他们的神是两个神，
他们的神是两个神，
是对抗的，
是对抗的，
二元的，
是二元的，
互相冲突的，
是互相冲突的。
一个神叫做光明的神，
第一个神叫做光明的神，
他的本质是良善的，
他的本质是良善。
第二个神叫做黑暗的神，
第二个神叫做黑暗的神，
他的本质是邪恶的，
他的本质是邪恶的。
光明的神跟邪恶的神，
光明的神和邪恶的神，
良善的神跟黑暗的神，
良善的神和黑暗的神，
永远对抗，
是永远对抗，
从来没有结束的征战，
从来没有结束过征战。
这个光明的神叫做阿呼拉马自达，
这个光明的神叫阿呼拉马自达，
这个黑暗的神叫做安然曼珠，
这个黑暗的神就叫做这个名
安格拉，
安德拉
Mindhu 这个黑暗的神，
就是这个黑暗的神。
那么日本人也受这个影响，
那么日本人都受这个影响，
日本人就把 Mazda 这个名字做他们汽车的名字，
所以日本人就将 Mazda 这个名字作为他们汽车的名字。
你有 Honda、 Mitsubishi 还有 Mazda， 那个就是波斯的这个光明的神。
Honda、 Toyota 和 Mazda 就是这个波斯这个光明的神。
那么这二元论的思想，
咁呢个二元论嘅思想，
圣经的思想完全相反，
同圣经嘅思想系完全相反。
圣经的神是独一的神，
因为圣经嘅神系独一嘅神，
他是光明的神，
佢系光明嘅神，
他是战胜黑暗的神，
佢系战胜黑暗嘅神。
根本黑暗不是神，
根本黑暗就唔系神。
圣经是一元论的神的宗教，
所以圣经系一元论神嘅宗教，
独神论的独一的上帝的宗教，
系独神论独一信仰嘅宗教，
跟他们不一样，
同佢哋唔一样。
那么很奇怪的，
但是很奇怪的，
伪制派的人，
伪制派的人，
他们用了基督教的名称，
他们又用基督教的名称，
我们可以得救，
说我们可以得救。
他们的得救论呢，
但他们的得救论
就是光明给黑暗征战的时候，我们结果在光明神这里得着了他分享给我们的得胜，
就是光明和黑暗的神争战，我们从光明的神那里得到他得胜那份的分享。
Gnosticism 根本不是基督教，
所以 Gnosticism 根本就不是基督教，
借用了得救的需要，
是借用了得救的需要，
借用了使徒的名字，
借用了使徒的名字，
他讲救赎的道理，
来到讲救赎的道理，
不是读神的，
但是不是独神的，
不是三一神的，
不是三一神的，
基督是受造者，
而基督是受造者，
又受造又创造，
又受造又创造，
所以是一个宗教信仰跟哲学的错误的大混合的一个异端，
所以是宗教信仰和这个哲学错误的大混合。
那么当约翰面对 Gnostic 思想的时候，
那么当约翰面对诺斯底思想的时候，
他就常常提到光明黑暗，光明黑暗，
他就经常提到光明黑暗，光明黑暗。
约翰所讲的光就是基督，
约翰所讲的光就是基督，
那光是真光，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
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
这个基督就是光，
这个基督就是光，
这个基督就是道，
这个基督就是道，
这个基督就是生命，
这个基督就是生命，
这个基督就是上帝，
这个基督就是上帝，
不是被造的，
他不是被造的，
万有借助他造的，
因为万有藉住他造，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
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藉住他造，
就排除了基督本身有被造的可能性隐藏在其中，
所以排除基督本身有被造的可能性在中间。
你这样明白了以后，
你咁样明白之后呢？
再读约翰福音，
你再读约翰福音，
完全不一样，
就会完全不一样。
你清楚了没有呢？
清楚没
呢？所以你把这个弄清楚了以后，
我哋搞清呢个之后呢，
我们就讲第六章了。
我哋就开始讲第六章。
其实我还有一点要交代的。
其实仲有一点我要交代嘅。
聚会所是受了 Gnosticism 的影响。
聚会所系受咗诺斯底主义嘅影响。
Gnosticism 把人分成三种。
因为诺斯底主义将人分成三种，
这种分法就在尼托生的树林人里面完全表达出来了。
这种的分法在尼托生的树林人这本书里面完全的表达出来。
尼托生26岁的时候，
当尼托生26岁的时候，
写了树林人这一本书，
写了树林人这本书，
中文印成三大卷，
而中文印成三大卷，
从内容跟深度来说，
从内容和深度来看，
是相当有分量洋洋大观的巨著，
是相当有分量洋洋大观的巨著。
当加尔文26岁的时候，
当加尔文26岁的时候，
他写了基督教要义，
他写了基督教要义，
洋洋大观伟大系统的一本神学的书籍，
是洋洋大观伟大的这个信仰系统的书籍。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但不同在哪里呢？
在整个加尔文的系统里面，完全根据了圣经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系统思想，
在加尔文的思想系统完全按照圣经的思想系统。
那么在尼托生的人类的分法里面，
而在尼托生的人类分法的入面，
他用的名词，
他用的名词
刚好就是 Gnostic 派用的名词，
刚刚就是诺斯底派用的名词。
第一个希腊文叫做 Sarkikoi，
第一个希腊文叫 Sarkikoi，
叫做属体的人，
叫做属体的人。
第二个希腊文叫做 Psychikoi，
第二个叫 Psychikoi，
就是属魂的人，
就是属魂的人。
第三个名词叫做 Pneumatikoi，
而第三就叫 pneumatikoi，
属灵的人，
在属灵的人，
尼托神就把人分成属体、属魂、属灵，
所以尼托神将人分成属体、属魂、属灵。
因为保罗说的，你们要的灵魂体都成为圣洁。
因为保罗话，你哋嘅灵魂体都要圣洁。
保罗又说，有些人是属肉体的。
而保罗后来又话，有啲人系属肉体，
有啲人是属血气的，
有啲人系属血气嘅，
还有些人属灵的，
有啲人系属灵
的。那么就用这样，好像很。像圣经的分法，
咁样用呢啲好似圣经入边嘅分法，
把人分成属体的人、属魂的人、属灵的人，
将人分成属体、属魂同埋属灵嘅人。
那么属体就是主人身体这一部分，体贴肉体叫属体的人啦。
而属体就系指到体贴肉体嘅嗰啲人。
那么属魂就是以人的魂为整个人生的中心，因魂而活而行动的人。
而属魂嘅人就系因魂而活而。诚实的人，
那么属灵就是人灵的那一部分，
而灵呢就是人属灵的那个部分。
那请你注意哈，
但是请你注意，
圣经从来没有说，
圣经从来没有讲，
人的理智、感情、意志是在魂这里，
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是在魂那个范围。
尼托神就这样讲的，
但是魏托星就这样讲，
如果理智是属魂的，
如果理智是属魂的，
那么呢，上帝是没有魂的，
那么上帝是没有魂的，
上帝是灵，
而上帝是灵，
上帝是真理，
而上帝是真理，
真理的上帝不是因为有魂才有理性的，
真理的上帝不是因为有魂才有理性，
所以这里就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所以这里就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归正神学里面，
而归正神学的一边，
我们不要把人分成三个部分，
我们不要将人分成三个部分，
把人分成三个部分，
将人分成三个部分，
结果你要故意区分，
结果你要故意区分，
把理性情感一直硬硬的配在那个魂的这一部分里面，
然后你要将理智、情感、意志硬硬咁样配魂嘅入边。
当然，保罗的意思，
当然保罗嘅意思，
一个没有信主的人，
一个冇信主嘅人，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佢系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呢，尼托生就把这个当作他是属魂人，
所以尼托生就将呢一个当成系属魂嘅人。
等得救了以后呢，
但系得救之后呢，
他就变成不是属体就是属灵的两种可能，
佢就变成。不是属体就是属灵的两个可能，
所以属魂的人是没有得救的人，
所以属魂的人是没有得救的人，
属体的人是得救了以后以肉体体贴肉体为中心的人，
而属肉体的人是得救之后体贴肉体的人，
以肉体为中心，
而以肉体为中心
体贴肉体的基督徒，
体贴肉体的，
所以呢，属魂人不是基督徒，
所以属魂人就不是基督徒，
属体人是基督徒，
而属体人是基督徒，
属灵人是基督徒，
属灵人是基督徒，
基督徒有属肉体的，有属灵的，
所以基督徒有属肉体同埋属灵的。
那么诺斯底派用的名词是一样的，
咁样诺斯底派用的名词是一样，
但他们的思想内容是不一样的，
但佢哋思想内容是不一样。
诺斯底派说，
诺斯底派话，
属体的人，
属体的人。
是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呢？
属体的人就是犹太人，
属体的人就是犹太人。
那么属魂的人是谁呢？
那属魂的人是谁？
就是基督徒，
就是基督徒。
属灵的人呢？
属灵的人
就是诺斯底派的人，
就是诺斯底派的人。
所谓属灵的人呢？
而所谓属灵的人呢？
就是、有圣术跟得救特别的奥秘的知识充满他们的人，
就有圣术和特别得救的知识充满他的一边。
犹太人一定灭亡，
所以犹太人一定灭亡。
基督徒有些会得救，有些不会得救。
基督徒有啲得救，有啲又唔得救。
看看他们懂得诺斯底派的圣术跟知识有多深。
睇下佢哋明白诺斯底派嘅圣术同埋知识有几多。
唯一真正得救的人就是诺斯底派的人。
唯一真正得救就系诺斯底派嘅人。
所以他们就傲视轻看所有的基督徒，完全蔑视，完全践踏犹太人。
所以佢哋傲视又轻看基督徒，又完全践踏。